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4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法等30国敦促中国勿将染疫侨民婴幼儿与父母分开；暗通款曲，中国天然气进口商被曝寻求俄罗斯打折液化天然气；互联网大厂掀裁员潮，中国经济的痛苦指数恐攀升。
未来中国的挑战就是它的痛苦指数会飙升啊！痛苦指数就是通膨加上失业率这两个加总啊。一般而言，痛苦指数持续上扬的话，政府一定要做出因应，要不然的话会让民众对政府的执政失去信心嘛。
中国再上演人质外交，程磊北京秘密受审。
他在法律上可以用的一个非常宽泛度武器，对外国人羁押，有包含有非常明显的政治目的或者是外交目的。这个情况看下去，未来他继续利用法律的名义羁押外国人，甚至是判刑，这都是完全有可能，而且呢，这增加也不意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西方国家对上海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将一些检测阳性的婴儿和儿童与父母分开进行集中隔离的做法表示关切。3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致函中国外交部和上海市外办，敦促有关当局不要采取这种隔离方式。
据路透社报道，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3月31号写给上海市外办的信中说，我们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将父母与孩子分开。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同一天在写给外交部的信中表示，关注近日地方当局将检测阳性的儿童与父母分开的情况，并要求确保这种情况不能发生在外交人员身上。报道表示，法国领事馆和英国大使馆都表示，他们写给相关部门的信也代表了其他国家，包括欧盟国家、挪威、瑞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大使馆还对上海最近设立的流动医院设施缺乏条件和隐私表示关切，强调对外交人员的隔离应在外交公寓是较好的方式，也符合日内瓦公约所提出的对外交人员的待遇。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一位发言人表示，就涉及到在华英国国民的目前防疫政策的不同方面提出了关切。法国领事馆拒绝对此信发表评论，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馆也不愿评论此信，只是表示曾就疫情限制与当地沟通过。美国没有在这些信上签名，不过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何乐进在一个美国公民的私人微信群中表示，美驻沪总领事馆也一直强调欧洲国家给上海的信函中所表达的许多关切。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言人拒绝评论何乐进的表态，但是表示在疫情防控中，使馆人员被对待的方式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大使馆曾就新冠疫情相关的政策与中国政府接触过。挪威、瑞士和新西兰都没有回应评论的请求，中国外交部也没有任何回应。近日，社交媒体上广传一些视频和消息，指上海当局强行把阳性的婴幼儿与父母分开隔离，引发众怒。上海官方4月4号仍坚持，家长必须也是阳性才可陪同孩子隔离治疗。网友谴责当局没人性。上海市卫健委的吴甘瑜4月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按照分类收治的原则，家长必须是阳性患者才能住在儿童区域陪伴照顾孩子，并一同接受治疗。吴甘瑜说，针对儿童染疫患者，如家属不符合陪同条件，低于7岁以下的儿童将安置公卫中心接受治疗，7岁以上儿童或青少年以及家长符合陪同条件的低龄儿童感染者则主要在集中隔离点接受治疗。 此前4月1号晚，网上一段视频曝光上海金山婴幼儿隔离点的乱象，引发公愤。视频画面显示，大批婴幼儿被放置在一个大厅内，许多小床上挤着三名婴幼儿，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几乎被床单盖住了脸，另一个约一岁多的幼儿站在那里哭泣。有报道说，一位陪伴孩子在此处隔离的母亲在微信群里说，隔离点的宝宝有的才两岁，有的刚出生58天，仅楼上就有200个孩子，但只有10个护士照顾，卫生条件极差，孩子排便后没有水冲洗，有的孩子尿布没人勤换，屁股烂掉。这段视频不久被删除。
由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涉嫌滥杀平民的暴行罪证确凿，莫斯科星期一4月4号面临全球新一波的声讨和谴责，但北京对此仍保持沉默。一些西方领袖呼吁就俄军涉嫌滥杀平民的暴行对莫斯科实施进一步的制裁。与此同时，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新的攻势。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德国国防部建议欧盟就禁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展开讨论，但是更高层的官员则认为立即抵制俄罗斯天然气仍不可能做到。这显示各国领袖对如何在短期内进一步强化针对俄罗斯已经很严厉的制裁问题上可能仍然会举棋不定。乌克兰官方表示，乌克兰部队近日从俄军手中收复首都基辅周边城镇后，发现了410具平民的遗体。美联社报道说，该社记者在基辅西北部的布查市亲眼目睹了21具平民遗体，其中一组身着平民服装的9具遗体被凌乱地遗弃在当地居民说之前被用作俄军阵地的地方。这些人看上去都是在近距离被枪杀身亡的，而且其中至少两人被射杀时手臂被捆绑在身体背后。乌克兰政府以及西方国家过去就曾指责俄罗斯在亲乌战争中犯下战争罪行，而且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也已经就此展开调查。这次基辅周边布查市俄军新暴行的曝光更让全球震惊，也加剧了全世界对莫斯科的谴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一些西方国家领袖甚至将俄军犯下的暴行称作种族灭绝。面对席卷全球的震怒和谴责，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天发表声明，否认了乌克兰政府对俄军滥杀平民的指控，声称这些曝光的照片和视频是基辅政府为西方媒体导演操弄的。声明说，布查市在俄军占领期间没有一个平民因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死亡。俄罗斯外交部还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所谓乌克兰士兵和极端分子在布查市的挑衅行为，但是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英国表示，安理会将在星期二按照原来预定的议程召开有关乌克兰问题的会议，但是不会应俄罗斯的要求在星期一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表示，布查市显然有战争罪行的证据。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稍早在推特上透露，欧盟正在协助乌克兰以及人权团体收集将在国际法院中使用的证据。他说，欧盟进一步制裁和支持正在路上。西班牙总理佩德罗·桑切斯、波兰总理马特乌什·莫拉维茨基也都谴责发生在布查的血腥屠杀。不过针对各国对俄军在布查市暴行的严厉谴责和声讨，北京仍然对此事保持沉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北京虽然呼吁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但从未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俄军在布查市滥杀平民的暴行曝光之后，北京的沉默与世界各国声讨的声音同样特别的如雷贯耳。参与和谈的乌克兰代表团团长表示，俄罗斯代表团对双方在伊斯坦布尔谈判时乌方提出的协议草案的大多数条款非正式的表示赞同，但是乌方并未收到俄方任何的书面确认。
中国 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商被曝正在小心翼翼地寻求以低价采购遭国际市场规避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包括中石化和中石油在内的中国国营公司正在与供应商讨论如何以较大折扣购买俄罗斯现货液化天然气事宜。有些中国进口商甚至考虑让俄罗斯公司带他们参与液化天然气的投标作业，以便对外界隐匿他们的采购计划和行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遇美国及其盟友史无前例的严厉制裁后，全球绝大多数液化天然气进口商因为担心制裁的效应和名誉受损，都已经在刻意避免购买俄罗斯现货液化天然气，而中国公司则是为数不多的愿意为此担负恶名和风险的进口商。彭博社说，中石油婉拒对此作出评论，而中石化则借口清明假日没有对寻求评论的要求作出立即的回应。根据交易商的透露，中国公司在过去几个星期已经采购了好几船液化天然气。彭博社认为，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商的这一做法与中国炼油厂的做法很相似，这些炼油厂也在悄悄地以低价购买遭到世界别国拒购的俄罗斯原油。交易商透露，运往北亚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现货市场的价格已经出现 10% 的折扣优惠，而上个月由于乌克兰战争爆发，供货收紧，而全球需求暴增，价格飙涨至历史新高。由于气温转暖和新冠疫情反弹，中国对液化天然气现货的需求其实并不强烈，但是来自俄罗斯的打折天然气仍然可以考虑储存起来，以防今年夏季价格进一步上扬。交易商表示，中国的液化天然气买家寻求通过双边交易采购现货液化天然气，以便在现货市场上保持低调，而且这些公司行动小心翼翼，也选择避免大宗的买卖。不愿透露姓名的交易商还表示，中国公司通常不直接参与现货市场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投标，而是使用所谓白手套公司帮他们下单，以便隐匿中国公司的采购行为。此举将为中国公司在现货市场的行动提供掩护，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供货看起来像是长期合同的履约行为。尽管西方在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立即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全面金融和经济制裁，但是这些制裁并不影响俄罗斯此前与各国签署的长期合约。交易商表示，中国公司也可以避免让他们派驻伦敦或新加坡的办公室参与俄罗斯现货液化天然气的采购，以规避这些办公室住在国的政府找麻烦。但是绝大多数中国液化天然气现货采购办公室位于海外。彭博社引述交易商的话说，这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规模较小的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商很难从银行获取信用担保去购买额外的俄罗斯现货液化天然气，因为很少有银行会为此提供信用担保，只有中国最大的进口商可以使用银行提前批准的开放式信用担保去采购俄罗斯现货液化天然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遇西方严厉制裁之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都试图减少源自俄罗斯的能源进口，并制定规划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但是中国和印度等国不仅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拒绝参与制裁行动，而且还趁机大发战争财，以折扣价格购买被别国拒购的俄罗斯能源产品。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中国公司试图在现货市场上以折扣价格购买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同时，印度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也大幅吃进至少1300万桶俄罗斯原油，而去年全年印度进口俄罗斯原油总量也就1600万桶。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为遏制新冠病毒疫情快速蔓延而全面封城。周一4月4号， 为2600万市民强制核检之际，当局派出包括解放军医疗队在内的数万名医护人员赴沪支援。上海继续是中国目前疫情最严重的热点地区。
上海市卫健委4月4号通报，4月3号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425例，无症状感染者8581例。从3月1号至4月3号，上海市累计本土感染者59949人。继4月3号通报4月2号全国新增确诊病例1455例，无症状感染者11691例。感染者首次破万后，中国国家卫健委4月4号通报，4月3号全国新增确诊病例1405例，无症状感染者11862例，其中境外输入91例，本土11771例。上一次中国全国本土新增破万要回到2020年2月12号，湖北当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例。其中最先爆发疫情的武汉市新增了13436例。应对疫情严峻的上海，4月4号全市核酸检测，一万多名外省医疗人员周一早上抵达上海支援。此外，已有2000名军队医护人员周日抵达。据中国官媒说，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 3.8 万医护人员从江苏、浙江、北京等地派往上海。上海多数的感染属于无症状感染，但中国当局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要求检测、追踪和集中隔离所有的感染者。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周六赴上海视察时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不过，传染性极强的奥米克戎变异毒株的蔓延在考验中国坚持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医护和其他辅助人员疲于应付上海市民的检测和隔离，向市民提供最基本的蔬菜食品。社交媒体上，许多人对于严格禁足、不稳定的食品供应或缺乏食品、匆忙设立的隔离中心、糟糕的卫生条件和人员配备不足表示不满和沮丧。还有很多人检测阳性，但被迫待在家中，因为隔离床位短缺或没有车辆运到隔离中心。社媒上广传的一个视频显示，浦东一个小区的1000多居民冲破阻拦冲出去，因为居民已经没有东西吃了。目前还无法独立核实这个视频，同时还有一些市民对无法接受正常的医疗表示不满。另外，一些检测阳性的婴儿和儿童被与父母分开进行集中隔离的视频在社媒上疯传，引发公众愤怒。
中国山东省鲁南大学研究生孙健最近因为在校园内举牌抗议校方频繁的全员核酸检测，并且要求将校园解封，不仅被当地警方处以警告行政处罚，而且还遭到鲁东大学开除学籍的处分，引起中国互联网上的舆论哗然。孙健本人则致信学校，表示要为自己的权益抗争到底。鲁南大学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在读研究生孙健3月27号下午手举写有鲁东解封和坚决反对如此高频的全员核酸检测等字样的标语牌，从鲁东大学南区研究生公寓走出，然后在校园南区和北区内行走大约20分钟，以表达对校方封闭校园和频繁全员核酸检测相关规定的不满。根据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的鲁东大学关于给予孙健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校方指责孙健在校园内举牌抗议是公然反对和抵制校园封闭管理和全员核酸检测的有关规定，严重扰乱校园秩序。该文件还声称，孙健从去年12月起就开始在微信的个人公众号上发表对国家、山东省、烟台市以及学校疫情防控措施的不实和不当言论，虽然经过多次批评教育仍拒不改正。文件指责孙健3月28号被从公安机关接回学校接受隔离期间，继续通过抖音、微博和微信发布他在校内举牌抗议的视频和相关言论。鲁东大学说， 孙健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和校规校纪，因此依据多项有关规定，结合山东省以及烟台市有关从严从重从快依法打击涉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的相关规定和精神，决定给予孙健开除学籍处分。孙健可在开除决定书送达10天内提出申诉。鲁东大学开除孙健的决定在中国社媒上引发热议，不少人认为学校开除他的法律依据不足，也有人对孙健为表达不同意见就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而表达同情。中国新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及在英国传开的一种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株，让全球卫生专家再次聚焦新冠病毒仍在持续造成的威胁，尽管他们表示目前还没有必要惊慌。据彭博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先在英国发现的两种奥密克戎变异株 BA1 和 BA2 的混合株 XE 可能会是到目前为止传染性最强的毒株，估计比 BA2 的传染力高 10%， 而奥密克戎 BA2 本身就已经比传染性极强的最初的奥密克戎强几倍。中国苏州市疾控中心官员4月2号则表示，苏州辖下常熟市日前确诊的一名病例感染的是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中的 BA.1.1 进化分支，从未在任何 COVID-19 病毒数据中出现过，与全球不同源。疾控中心表示，这名病例属轻症病例，3月28号确诊，感染的病毒全称为 BOC/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BA.1.1 进化分支。报道表示，2019年末在武汉最先发现新冠病毒2年半后，由最初病毒变异的毒株持续触发的疫情反扑，危害民众，已经成为准备与病毒共存的世界一个关键性问题。美国食品及药物监管局这个星期将举行一次听证会，讨论需要什么样的疫苗加强针，将选择针对哪种变异株来发展疫苗加强针。目前，这些变异株的感染范围仍然非常有限。英国卫生当局表示，今年1月19号发现 XE 变异株，目前记录了637例 XE 变异株感染，强调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有报道援引英国卫生专家的分析说，病毒变异株的结合体不是不常见，尽管它们通常会很快消失，不过 XE 混合株表现出了不同的复制率，目前还无法确定是否真有复制优势，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确定其传染力、严重性或疫苗对其影响等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4月4号宣布不竞选连任。稍早前有消息说，现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将宣布参加5月8号的选举。预计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跟中共政权内所谓的选举一样，不会出现公开的激烈竞争场面。这位竭力为北京强推香港国安法而受到中央青睐的前保安局局长有机会再次青云直上，成为香港下一任特首。
香港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星期天开始，林郑月娥当天被问到是否会参选连任时说，会在适当时候公布个人意向，但现实并非适当时候。一天后，林郑月娥称早已向中央表达不连任的意愿。今年2月，正当香港新一波新冠病毒疫情不断恶化，单日确诊病例直线上升之际，北京通过在香港的喉舌文汇报和大公报公开喊话，要求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尽快稳控新冠疫情，并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在香港特首选举原定3月27日举行的关键之时，北京此举被指他可能不支持林郑月娥的连任。特首林郑月娥承认，急剧恶化的疫情超出了特区政府的应对能力， 迄今为止，香港740万人口当中，超过100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约7500人死亡。尽管有关数据不比其他国际大城市更加严重，但香港疫情被人们视为效仿中国大陆动态清零政策的失败，并令北京感到难堪。在林郑月娥宣布不参选连任前的当天早些时候，香港多间媒体报道说，前保安局局长、去年才升任政务司司长的李家超即将宣布辞去政务司司长的职务，以便参选下届行政长官的选举。林郑月娥星期一说，尚未接到任何有关官员的辞职信，也不方便评论其他人士是否参选。但他说，每届特首都需要履行双责任制，也就是同时向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负责，把握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并称自己任期内四年面对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警察出身的李家超升任政务司司长前，并无全面管理政府部门的经验，但作为保安局局长，他大力为北京强推香港国安法，并获得中央的青睐。人们担心，如果他担任下一届行政长官，香港人曾经拥有的相当程度的自由度会进一步收窄。
中国互联网大厂自二月以来，纷纷传出史上最猛的裁员潮。除了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电商龙头京东集团据报也完成最新一波的裁员。市场估计至少有400名员工于4月1号正式离职。虽然各公司对裁员的比例都缄默不回应，但市场观察人士说，此波裁员潮所反映出的是互联网行业对未来预期的销售利润率和市占率走缓的共识。随着中国今年经济所面临的三重压力发酵，部分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失业和通胀率恐双双走升，也就是中国今年的痛苦指数将持续上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根据36氪等中国财经网媒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继阿里巴巴和腾讯于2月裁掉数万名员工后，京东集团也在3月启动大裁员。其中集团旗下总员工数约4000人的惊喜事业群沦为重灾区，裁员比例高达 10% 到 15%， 甚至更多，也就是至少有400到600人于4月1号正式被辞退。其中位于四川、广东等地的业务人员几乎全数被裁。报道另引述一份未经证实的文档显示，其他事业群如京东国际、京东零售、京东物流、京东科技等也都设置了裁员比例，多数在 10% 到 30% 之间。根据离职员工近期转传的微博贴文，京东在离职须知上称他们为一群毕业了的京东人，引发中国网民对京东美化裁员的议论。不少中国网民重提京东董事长刘强东曾发下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的好语，贴文讽刺他不会开除兄弟，只会让他们毕业。其他网民则为京东员工抱不平。一位网民写道，这个世界啥都不缺，就缺良心，尤其是那些手握资本的人。另一位网民则说，京东剥削你还要羞辱你。不过也有小商家为京东缓颊，店家网民写道，现在受大环境影响，企业都很难，没有一家公司会无故裁员，谁不想生意越来越好呢？他说他这两年每个月都是贴本养员工。部分网民则借这一波裁员潮反讽中国经济环境的困境。一位网民讽刺中国劳力市场顺利毕业，灵活就业，不存在失业问题。另一位网民则称，大厂裁员，员工不用上班，这是从侧面反映了共同富裕时代即将来临。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除了全球景气和疫情的冲击，这波互联网的裁员也和过去一年来中共对部分产业发动的各项监管打压、反垄断调查或共同富裕等酌情运动有关。邱达生说，
一般会裁员的话，大概就是相关的利润不足以支应成本，
这跟中国今年封城的一些措施啊，还有从去年开始的一些比如说共同富裕啊，重新调整总体经济的一些政策等等，现在产生的副作用。
邱达生说，中共这一年来紧缩监管规范，压缩互联网行业的获利和成长前景，再加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喊出共同富裕口号，暗示赚钱的巨贾富商如阿里巴巴的马云要将获利回馈给社会，因此在获利可能不敷成本的前提下，中国互联网公司落实人力成本的极小化是必然的中长期趋势。不位于北京的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承东对于互联网行业的长期前景相对乐观，他说这一波互联网企业的裁员主要受到疫情再起和中国追求清零严格封城的短期利空影响，对营收相对比较悲观，因此各公司只是辞退了之前过度扩张所储备的一两成冗员，以精简支出。李承东告诉美国之音，
原来大部分互联网公司呢是冗余的，因为业务在扩张嘛，你会招很多人储备起来，为了未来的业务增长去做储备的。现在裁员意味着未来业务为了增长它没有那么乐观，或者相对比较悲观。悲观的话我就不需要养这么多人了，那我冗余的员工又多出了10%-20%，可能就不需要了。
他说互联网从业人员总数约只占全中国近8亿劳动人口的1.25%，因此几个大厂的裁员比例虽然不低，但不至于推高中国整体的失业率，而且只要疫情于明年前控制住了，电商销售额和民间消费长期还是会反弹，届时互联网行业可能又会重新开始招聘。虽然互联网大厂掀起裁员潮，但李承东说很多制造业例如产值1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6万亿美元的汽车产业其实面临招不到人的窘境，因为农民工都回乡躲疫情不愿意出来工作，但他也坦承目前疫情和中国封城防疫对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尤其服务业面临就业困难，可能让今年的失业率显著上升。李承东说，
疫情影响的不只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它影响了很多行业，物流啊，因为你都不能动嘛，餐饮啊，零售啊，像服务业反正就业情况是最大的，所以说我觉得失业率肯定会显著上涨，而且可能会比官方数字还要大一点，但是如果尽快解决疫情，这些失业的人可能也会找到工作。
他说只要疫情受到遏制，中国产值达44万亿人民币的零售业就会重现商机，民间消费也不会持续萎缩。不过台北的经济学家邱达生并不乐观，他说中国国产的疫苗保护力不高，让中国要解禁走向与病毒共存不清零只防重症死亡的防疫思维尚有困难，因此目前这种经济代价偏高的封城防疫模式中国不太可能太快松绑。另外中共在两会期间虽将今年的经济成长增速目标定在 5.5%， 但邱达生说目前没有任何一家国际经济预测机构有信心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可以达标。他说中共自己也很清楚，在欧美国家的竞争围堵和供应链转移的调整下，中国今年的外循环很难有强劲的带动力道，因此只能靠民间消费来带动内循环，拉抬今年的经济成长。但近期中国房市的崩盘，股市的暴跌，再加上失业或就业障碍，都让民间出现财富缩水的效应，恐冲击到未来的民间消费。邱达生说，
中国的股市跟中国现在非常想要拉抬的那个引擎就是民间消费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股市没有支撑会进一步的让民间消费的成长力道是不足的。
根据统计，多家中国互联网企业近期的股价比其历史高点价格都出现了至少50%的跌幅，例如阿里巴巴4月1号的收盘价比其历史高点的股价惨跌了66%，而视频平台哔哩哔哩和社交电商拼多多4月1号的股价则自其历史高点分别惨跌了83%和78%。邱达生说，股价暴跌除了导致民间财富缩水，也是这波互联网大厂缺乏资金扩张并必须管控人力成本背后的因素之一。他说中国经济前景面临的挑战非常大， 官方要祭出政策工具来刺激景气，包括与国际趋势背道而驰的宽松货币政策，也就是降准降息。但如果北京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恐难因应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所谓的输入型通膨指的是进口外国商品或原料价格上涨，引发国内物价走升的现象。他说，中国近几个月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CPI 都维持在平稳的2%以下，但短售物价指数或称批发物价指数 WPI 却已经飙高到两位数，代表生产商的进货成本已经飙高，但却还未能转嫁给消费者。邱达生说，这样的差距不可能持久，因此中国的物价水准或通膨率未来势必走升，除非官方政策介入阻升。而通膨和失业率若双双走扬，中国经济的痛苦指数也会攀升。邱达生说，
未来中国的挑战就是它的痛苦指数会飙升啊。痛苦指数就是通膨加上失业率这两个加总啊。一般而言，痛苦指数持续上扬的话，政府一定要做出因应，要不然的话会让民众对政府的执政失去信心嘛。
对于经济前景，为北京的全国电子商务大会创始人、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专家唐生认为，去年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示警过，中国经济今年面临三重压力，分别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不过他说，电商行业的规模还是在成长，大厂短期内也不至于出现财务困境，但部分对业绩增长承压力有限的企业就得裁员准备度过冬天。唐生还说，这波裁员也可能反映了中国数字经济屡创高点后，未来新用户增长自然放缓的天花板效应。唐生告诉美国之音，
网民人数中国达到了10.32亿，互联网的普及率又创了新高，达到了73%。无论从网民规模还是互联网的普及率，中国都是一直保持世界第一位。去年的数字经济的规模也很高，39.2万亿元。但是当网民和互联网普及率都创到最高的时候，可能新的用户的增长就会降低，也就达到了一个顶点吧。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报道。
前中国环球电视网澳籍主播程磊3月31号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接受审讯，但法院以程磊案涉及国家机密为由进行闭门庭审，严禁记者甚至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观汉旁听，引发了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司法不透明的批评。观察人士表示，此案背后的政治动机浓厚，中国政府一再操作人质外交，透过拘捕程磊等澳籍公民来报复并胁迫澳大利亚政府，程磊更是中澳关系恶化下的牺牲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遭中国拘押近20个月后，澳大利亚华裔记者程磊3月31日首次在北京出庭受审。今年47岁的他面对的罪名是涉嫌非法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因涉涉国家机密，北京法院并未对外公开庭审。开庭当日，法院入口遭警方封锁，记者不得进入，就连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观汉也都不准进入旁听。被拘门外的傅观汉告诉记者，这令人担忧、不满和遗憾，我们对秘密审判程序的有效性没有信心。他还说，中澳的领事协议允许外交官出席对澳洲公民的任何审判。陈磊秘密受审进一步引来坎培拉的关切。澳大利亚外长马里斯佩恩透过书面声明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尊重中国法律制度的主权，然而陈磊案缺乏透明度，澳洲政府从未取得任何跟罪行有关的细节。面对质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于当日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案当事人陈磊及其辩护律师到庭参加诉讼，目前案件正在审理过程当中，法院将择期宣判。他还说，此案因涉国家机密，任何人不得旁听，而法院依法不公开审理，正当合法，无可指摘。观察人士指出，陈磊是澳大利亚公民，以秘密审判为由拒绝澳大利亚的外交官到庭旁听，违反两国的领事协议。现居美国纽约的独立法律学者于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外国领事能否旁听取决于双方所签订的领事协议， 但中方现援引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决定不公开审理在先，后又拒绝澳大利亚外交官旁听，根本是借口。他说中澳交恶可能才是背后真正的原因。于平说，
双方有临时协议，这是一个国际法条约，必须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但是现在看来，中国呢，就是说关系搞坏了以后，他就不遵守了，他就不给你去取证，因为他也知道你去旁听以后，你一定能找出他的麻烦，找出他这个审理中间的有问题，就干脆完全拒绝你去参与了。所以我觉得这很明显的，澳大利亚跟中国的关系有了一个大的恶化。
根据中国刑法第111条的规定，陈磊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轻者恐遭判处5到10年有期徒刑，最重者恐面临无期徒刑。于平表示，此罪是中国最重的刑法条款之一，但定义宽泛，何为国家秘密，何为情报，皆有模糊空间，因此常被用来作为羁押外国人的借口，以增加外交谈判的筹码。于平说，
他在法律上可以用的一个非常宽泛的武器，对外国人羁押，又包含有非常明显的政治目的或者是外交目的。这个情况看下去，未来他继续用法律的名义羁押外国人，甚至是判刑，这都是完全有可能，而且呢，这增加也不意外。
中澳两国关系恶化已延续多年，早在2016年的南中国海仲裁案，澳大利亚就已和北京唱反调，公开反对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伸索。自2017年后，中澳关系更呈现断崖式下滑，中国屡屡以经济和外交影响力胁迫坎培拉，引发澳大利亚强力反弹，不仅严审更多次否决中资的投资案。澳大利亚于2018年进一步通过2项反国外干预法，并以国安为由禁止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电信商参与 5G 网络建设。2020年爆发新冠疫情并蔓延全球后，澳大利亚也是最早呼吁调查病毒来源的国家之一，彻底激怒北京。位于日本秋田县的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认为，中澳关系交恶给中国操作人质外交的动机，任意抓捕外国的学生、记者或学者当成政治筹码。陈佑化说，
拿加拿大的 Two Michaels 来看，孟晚舟被逮捕之后，中国就逮捕 Two Michaels， 李明哲也跟民进党政府上面也有很强烈的关系，所以某种程度上中国是想透过这种人质外交给他们认为所谓的敌对国家有点警告的意味。
根据陈佑化的观察，中国带有政治动机和党内斗争的意味审判已发展出一定的模式，那就是对外国人扣上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对本国人则是以贪污、桃色绯闻等定罪，过程中通常缺乏公正的审判。陈佑化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人质外交特色是不管是外国人或是有外国公民权的中国人甚至香港人都一样，习政府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会绕抓。你看审判结束了，可是结果没有公布，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想留给澳洲政府一个外交处理的空间。
虽然法院尚未对陈磊作出判决，但根据中国司法观察网站的推断，陈磊被判有罪的可能性很高，因为中国法院的定罪率超过 99%。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研究副教授冯崇义也同意，中国对付政治犯都是先抓人再找罪名。冯崇义研判陈磊被捕可能与中国公安部前副部长孙立军有关，他说孙立军曾在澳洲留学，可能引荐陈磊到中国工作并成为他的后台，而孙立军2020年4月因为贪腐等罪落马后，陈磊也在同年8月被捕。冯崇义告诉美国之音，
我比较倾向于相信有可能是整肃孙立军，他从澳大利亚回去中国就职，拿到央视重要的职务，可能跟孙立军的引荐有关系。当局抓了孙立军，他以前的做法就是他把周围的人都全部抓出来收集罪状，抓去以后呢，总得按罪名从他的职业范畴入手，说他向国外透露中国的机密，对于中国的情报部门而言太容易按这个罪名了。
旅美的独立法律学者于平认为，中共抓陈磊等澳籍公民不但缺乏正当性，也恐自断后路，因为不少原来对中国友好的外籍人士也心有忌惮，不敢再去中国。于平说，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也可能会变成其中之一，因为这些都是超出个人所能控制的原因，两个国家关系不好了，你去羁押对方国家的公民去随便找个借口，谁也敢去啊。
旅日学者陈佑化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说中共操弄人质外交以来，驻华记者开始撤离，让中国平白损失了可以平衡报道的管道，另外许多学者连香港都不敢过境，生怕沦为人质外交的筹码，这也不利于中国的形象。 早在陈磊之前，也有多位澳大利亚公民无端在中国遭到拘捕，例如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于2019年初入境广州后，就遭北京公安局强制拘留，直到当年8月被控犯下间谍罪，遭正式逮捕。对此，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说，从杨恒均、陈磊到台湾的李明哲，都是中共有计划性的整肃海外华人。冯崇义自己于2017年也曾在广州机场登机前被拦下，并被中共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留超过一个礼拜。冯崇义告诉美国之音，
跟我同一个礼拜被抓的还有台湾的一个朋友李明哲，我是作为知识界的一个代表人物这样来抓，那李明哲是作为非政府组织代表来抓，其实他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要消除掉海外华人的声音。
中国一再操弄人质外交，各国应如何反制呢？冯崇义呼吁澳大利亚政府硬起来，要求立即无罪释放陈磊、杨恒均等人，而非只要求中国提高司法的公开透明性。冯崇义说，
中国就是非法拘禁、非法抓人，澳大利亚有本事呢，就是叫他把人立刻释放出来，叫他透明那些不着边际，因为中国对政治犯一直是这样做的，讲他透明完全是对牛弹琴。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报道。
199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许成刚教授，多年来研究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及其转变的问题。他认为，当今中国的很多重大问题，从人民切身福祉到社会发展走向问题，都可以从经济政治制度的视角获得很好的解释。这种问题也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为什么看似发展势头迅猛，但其实名不符实。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许成刚博士的第二部分，谈人工智能也过不去的坎。
作为经济学学者，许成刚博士认为，谈经济假如回避或忽视制度问题，便会陷入文不对题、似是而非、不知所云的境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以源自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为例说，这种提法太缺乏解释力，因为它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却可以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在许成刚博士看来，中国如今回避宪政民主这个制度问题，谈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文不对题的无稽之谈和空谈。在许成刚博士看来，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战略有政治制度的制约问题，在某些具体的技术行业发展方面，制度的制约也是不可否认、无法回避的。在这方面，当今中国得到国家大力加持，看似很火红的人工智能产业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近年来，许成刚教授发表了不少文章，表示不认同中国和俄罗斯把人工智能产业的领先地位视为可以决定其国家在全世界的地位乃至生死存亡。他强调，中国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不是一揽子的技术问题。因为一两项技术是不是全球领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民经济是不是整体领先。许成刚说这些话之后，好几年过去了，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些话还立得住吗？
这个应该是立得住，因为我说的就是历史，历史很长，从我说了那个到现在才是历史里的短短的一瞬间。这个历史上呢，就像刚才我们刚讲过的，就是历史上至今这个发达国家只有一类制度，没有另外的制度能变成发达国家。然后呢，人类社会上产生出来这种高度的发达的经济体和别人能区别开呢，实际上历史都不长，就是从第一次产业革命起。那么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到现在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呢，已经经历了三次多了，第四次了。在所有的每一次的产业革命，产业革命的发生地都是同一类的制度，就是英美的制度。 甚至连其他的资本主义制度里都不产生产业革命，所以只有这样子的制度里才发生这个最前沿的这个技术呢，带动这个经济整体的往前走。那么回到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上，比如说今天叫做人工智能的技术，回到这个问题上呢，就是人工智能的技术能不能真的在你的经济里发展和起作用，仍然取决于你的这个制度，取决于你的整个的经济整个的社会是什么状态。就是当你的整个的经济整个的社会那个状态不适合它发展的时候，这东西第一它也发展不起来，第二它发展起来也不能全面的应用。比如说稍微具体一点，就要进入点技术的内容。技术内容之一，什么叫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无非是三个东西合成的。第一是计算力，我指的就是它三个基础。第一是计算力，第二是数据，第三是这个算法。那么中国在这三个方面哪方面强呢？唯一的一个可能强的方面，是可能还不是确认，可能强的方面呢是某些数据。这个算法方面中国并不领先，因为所有的最重要的算法都并不发明在中国。然后计算力方面，计算力是哪怕你是抄来的人工智能，你也必须要有计算力。计算力的基础就是芯片，那么芯片的落后的状态是大家都明白的。然后为什么中国在芯片上追不上去，那是制度问题。所以呢，哪怕我不提算法不提数据的问题，单纯从芯片的角度看，你不解决制度问题，芯片的问题就解决不了，芯片的问题不解决，人工智能的普及无法实现。然后呢，中国已经在人工智能方面有很多的学术论文发表，也有很多的这个专利，但是呢它的应用只局限在某几个很窄的领域里。那某几个是什么东西呢？是图像识别，是因为和这个保安监控有关。另一个呢还有它就是技术上也相对比较机械。另一个呢是和它相似的，是语音的识别，其实这两个是相似的这个技术。那么人工智能有非常非常宽的很多很多的应用，比如说研制新的药，这个方面中国几乎是零，而在这个国际上已经走得很远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开发的应对这个新冠的疫苗，这个背后就有包括使用人工智能帮助的发展的疫苗。那这些东西在中国影子也没有呢，就是为什么它的人工智能只局限在很窄的领域，那么在其他领域没有？这里是有制度问题的，不是单纯的是因为中国人聪明还是不聪明。在国外的大量的人工智能的最聪明的人是中国人，但是呢他为什么是在国外不是在国内，是因为他靠的是外边的制度，是那个制度帮助了他发展。那么这个问题要展开要讲很多，那么时间原因我就不再展开了。
制度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那么制度的变革是否是可以循序渐进呢？在这个问题上，许成刚博士信奉他的导师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亚诺什的观点，这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可以渐进的。不能渐进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很多的人一直不明白。他说，
对，他讲这个话的实际上呢是有个重要的背景。这个重要的背景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渐进式改革，所谓的摸着石头改过河呢，里边其实是有个前提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没有政治改革，前提就是没有基本制度的变化。就是在没有政治改革没有基本制度的变化，不允许讨论这些问题，在这个前提下去摸索去这个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个道理就是呢，因为呢有一些重大的改革这个其他国家是已经有榜样，就是其他发达的国家是怎么做的是知道的，那么这个你有意的不朝那个方向变化， 这个去讨论摸着石头，这个所以他才有这样的话放在那里。那么当时呢，他的具体的讨论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如果你这个偏离了这个集权主义制度，那么就意味着除了一个党以外，还有多余一个党，对吧？就变成了多个党。那么从一到二没有渐进，因为你不可能有一个1.1个党1.2个党没有渐进，所以是一个党还是两个党就没有渐进了。或者说这个早在当年苏联啊和东欧啊就已经有过讨论，就说这个我们不讨论这个多党，那我们就这个共产党里边正式的允许分派，因为是列宁不允许共产党里有派，所以我们党里边就有派。那好，那你不允许有派别到允许有派别，这中间就是没有渐进的，就是你是只有一个派还是可以有两个派，你就很难讨论1.1个派1.2个派等等等等。所以他讲的就这么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呢，实际上就是关系到了你有没有可能建立起来法治。就是当你建立不起来法治的时候，那么你其实呢摸着石头过河呢，你这种半市场经济呢就走不了多远，你最后一定你的阻力就阻力在这儿，就是由于你没有能够建立成法治，那么于是就使得你的市场经济最后实际上就是不能发展了。比如说这次足球队大家开他的玩笑说国足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玩笑马上就到了 A 股上了，说你去算一算 A 股，那 A 股还不如国足呢，比国足还差远了呢，所以呢那你要是笑话国足，那你要不要笑话 A 股呢？那为什么 A 股是这样呢？那 A 股的问题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事情上了，那就是因为没有法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天4月3号强烈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暴行，全世界同时首次目睹俄罗斯军队撤离基辅布查郊区后像垃圾一样留在街头的死去的乌克兰人。
布林肯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我们不能对此变得麻木，我们不能使其正常化。布林肯说，美国将仔细寻找并记录俄罗斯在乌克兰各地的战争罪行。乌克兰总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说，的确这是种族灭绝。他说，俄罗斯军队正在摧毁消灭乌克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佩格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是我们在欧洲几十年没有见过的针对公民的残忍行径，俄罗斯总统普京有责任停止这场战争。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没有在布查地区杀害平民，并称显示死者的视频和照片是西方的另一个挑衅。布林肯和斯托尔滕贝格都对俄罗斯撤出基辅附近战斗立即产生的影响表示怀疑。布林肯说，他们可能是在重新集结然后返回基辅。斯托尔滕贝格说，这不是一次真正的撤退，而是一次向东向南的战略转移。布林肯说，西方经济制裁正对俄罗斯产生影响，他预计俄罗斯经济今年将减少 10%。他说，美国与盟友们正准备加紧对俄罗斯已经实施的制裁，并施加更多的制裁。布林肯本星期将前往布鲁塞尔出席北约成员国外长会议，寻求强调北约追究俄罗斯继续发动乌克兰战争责任的决心。
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的一个外交和国防政策代表团星期天4月3号抵达华盛顿，准备这个星期与美国官员和智库互动，并为他下个月上任后尽快与拜登总统会见铺平道路。
平壤当局在2月26日和3月4日试射两枚弹道导弹后，3月24日进行了2017年以来的首次完整的洲际弹道导弹测试，导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迅速升级。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朝鲜还可能不久后实施2017年以来的首次核武器试验。 尹锡悦3月9日赢得了韩国总统大选，将在5月10日宣誓上任，预计半岛紧张局势会进一步升级。他曾说，如果朝鲜似乎已经准备好发动迫在眉睫的攻击，先发制人的打击可能是反击朝鲜新型高超音速导弹的唯一途径。朝鲜星期天警告说，如果韩国发动任何危险的军事行动，如先发制人打击，朝鲜将摧毁首尔的主要目标。尹锡悦呼吁加大韩国军方的威慑力，包括从美国购买更多的萨德反导系统，并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同时宣示要寻求建立韩国、朝鲜和美国三方的永久对话渠道。尹锡悦的团队希望促成他在拜登总统预计5月访问日本出席四方安全机制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的会面。不过受澳大利亚和日本选举活动的影响，拜登的访日的时间表目前尚未确定。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